AM 1540 A1 中文电台晨早新闻专辑。
报道指中国外交官赵毅三年之前已经被本国情报机构关注。多伦多市长补选提名期下午结束，多伦多枫叶队今晚再在主场出战。而家由许奕迅报道一节晨早新闻专辑主要新闻方面。环球邮报引述消息人士指，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早在三年之前已经监视最近被本国驱逐的中国外交官赵毅。杨佩云报道。
消息指，赵毅负责追踪大多伦多地区已知的中共反对者，包括法轮功学员、维吾尔族人权活动人士、香港民主活动人士以及藏独和台独的支持者。赵毅影低反对者的照片，同时监视他们举办的活动，记录他们的身份，并且将信息传送至中国国家安全部的秘密警察。消息又指，有人留意到赵毅在多伦多会见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部分选区的工作人员，包括联邦国际贸易部长伍凤仪的助理。同伍凤仪关系密切的人士表示，这名助理很有可能是在中国领事馆员经常出席的加拿大华人社区活动里面认识赵毅。赵毅在2018年抵达本国的时候，情报局已经有一份关于他的档案，入面的信息是来自美国和本国的情报机构。有两名国家安全的消息人士指，情报局在2020年开始和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分享有关赵毅的敏感信息，又指部门有一份外交官的名单，可以考虑将他驱逐出境，因为他们在外交职责之外参与了外国干涉和威胁的活动。赵毅是自1977年以来第三位被本国驱逐出境的中国外交官。另外两名外交官，其中一名因为试图渗透一个宗家组织而被遣返，而另外一名就因为间谍指控在2010年自行离国。星岛 A1 中文电台杨佩韵报道。
多伦多市长补选提名期下午两点截止，目前已经有破纪录的88人报名参选。华裔前国会议员周志伟继续在民调领先。杨佩韵另一节报道。
根据 Main Street Research 最新公布的民调显示，周志伟领先幅度扩大，两成人表示支持他，比一个星期之前同一调查的支持度多了两个百分点。紧随其后是前副市长贝安娜，他有一成的受访者支持，之后就是市议员马切鲁以及前市警察总长桑德斯，两人的支持率同样是7%。有三成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还未决定投票意向。今次调查在星期三和星期四举行，以电话访问了1200名成年居民。随着提名期今日结束之后，多伦多市府人员会确认参选人的资格，之后定出正式的市长候选人名单。投票在下个月26日进行，预算市府为今次补选支出大约1300万元。星岛 A1 中文电台杨佩韵报道。
北美冰球联盟季后赛第二轮，多伦多枫叶队今晚主场同佛罗里达美洲豹打第五场比赛。枫叶队暂时落后场数1-3，必须要赢波才可以保住晋级机会。比赛今晚7点在市中心枫叶银行体育馆上演。省警继续调查东部小镇布尔揭三名省警遭枪击的案件。事件中42岁警长 Eric Miller 殉职，一个49岁的警员仍然留医，情况危殆但稳定。另一个35岁警员已经出院，目前在屋企休息。警方话稍后会公布 Eric Miller 的丧礼安排。当场被捕的39岁男疑犯被控1项一级谋杀和2项的企图谋杀罪名。警方說相信他當時一個人在屋內，屋內並發現一把長槍。士加堡一家清真寺停車場發生襲擊事件，一個67歲男子被兩人毆打，一度跌倒在地上，他受傷送院，沒有生命危險。警方說經調查之後，相信襲擊不是出於仇恨動機，但同時公布停車場的閉路電視片段，呼籲目擊者提供線索。事发星期三晚7:45左右，现场是 Danforth 及 Victoria Park 的一个停车场。 受害者当时拎住两个袋，行近一部车的时候，两个人走近他并对他施袭。多伦多市议会以18票赞成、7票反对通过在周末和法定假期期间禁止车辆驶入 High Park。 副市长麦卡菲表示，有关决定是平衡公众需要而作出。有议员指，在全面执行禁令之前，需要一个可行的接驳巴士计划，以及制定紧急和维修车辆的可用车路。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希望下个月到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同中国新任国防部长李尚福会面，但中方泼冷水，已经告知美方，由于李尚福被美方制裁，两人会晤的机会低。美国国务院在2018年以时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长的李尚福涉及俄罗斯军火商交易，向他实施制裁。报道说，美方已经向中方表明制裁不妨碍两人在第三国会面，但多名知情人士指，当制裁仍然生效，对中方而言安排会面几乎是无可能。拜登政府亦都无意取消对李尚福的制裁。中国外交部宣布，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下星期一起前往乌克兰、波兰、法国、德国和俄罗斯五国访问，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和各方沟通。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今次中方代表前往有关国家访问，是中方致力于劝和促谈的又一体现，充分表明中方坚定其在和平一边。这节的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是中港台新闻。
中港台新闻由香港电台提供。
中港台新闻方面，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专子漫画停刊时表示，香港有新闻自由及言论自由，但必须反对任何失实、偏颇、误导或者污蔑的信息，传媒机构亦应该向社会负责。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曾经被政府官员多次点名批评的明报专子漫画星期日起停刊。由重庆返港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被问到政府有没有介入，以及事件会不会令国际社会觉得香港收窄创作自由，李家超回应，香港是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受到基本法充分保障，但是对于失实、偏颇等信息，政府会直斥其非，以正视听，又说传媒机构都有责任，
必须反对任何一些失實、偏頗、誤導或者污蔑的信息的，而負責任的傳媒機構在這方面是要考慮一下在自己的日常運作工作裏面提供給市民的信息符不符合到公眾的期望、社會的責任和專業的操守。
對於有報導指同專子相關的書籍在公共圖書館下架，是不是代表有關書籍違法？李家超回應，有專業人士審視圖書館的書籍有沒有違反香港法律，以及會不會對社會帶來不良影響。
書籍或者刊物，第一，違反香港的法律一定是不會借閲的。第二，我們是會審視整體來說哪些是適不適合給公眾傳閲的，包括剛才我說譬如他會違反一些淫褻及不雅，或者是帶動我們覺得有些道德上面的不良意識，我們都有一個責任去審視的。
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因應藥廠將輝瑞新冠口服藥有效期由12個月延長到18個月，香港衛生署早前通知私家醫生安排回收未開封的藥物，重新標示有效期。香港電台記者汪明熙報導。
辉瑞药厂早前宣布，新冠口服药帕克斯洛维德的有效期可以由12个月延长到18个月。特区政府去年12月和今年1月分别向私家医生发电邮，通知他们检查有没有未开封今年1月尾至3月尾到期的相关口服药批次，可以通知本港的供应商安排回收之后重新标示有效期。家庭医生林永和说，近期收到邮政政府分发的辉瑞新冠口服药都是属于重新标示有效期的批次。
卫生署提醒我们处方案时可能跟病人讲解这方面，我自己就通常处方案时给个病人看那个盒，就是写着现在延长了，那些是9月的， 咁但係俾病人嗰、那個食紙包裝咧，就係寫住三月過期嘅。咁其實個質量嗰方面同埋安全性咧，大家都唔使擔心。
醫管局傳染病中心醫務總監曾德賢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亦都證實，因應藥廠測試結果，醫管局作出咗更改藥物有效期嘅措施。
即係佢哋藥廠咧，亦都係做咗一啲測試啦，睇下佢哋藥物嗰個嘅效率、效力啊點樣啦。咁而家暫時按初步個情況咧，就似乎可以將嗰啲藥物咧，去將嗰個嘅有效期去延長嘅。咁所以我哋醫管局亦都係做緊相應嘅措施，希望可以改翻嗰啲嘅有效期嘅時間嘅。
佢話暫時醫管局藥物足夠，除咗輝瑞嘅藥物，亦都有另一種口服藥可以使用。香港電台記者汪明希報導。
呢節中港台新聞報導完，跟住係財經消息。
中港台新聞由香港電台提供。
财经消息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19627点，跌116点；日经指数收市报29388点，升261点。呢节财经消息报道完。